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麦，马太和多马，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我们现在请你已经早晚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拣选。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谈拣选。那么如果说按照着经文呢，就很自然的我们知道拣选十二门徒。不过那个题目呢，我将那个十二门徒拿出来有个原因，就是十二门徒拣选十二门徒是开始。那么如今呢，主还是继续拣选成为他自己的门徒。在未开始之前呢，我很好奇，如果说有人问你，你能够背诵，你能够讲出来彩虹那讯息的原则吗？彩虹，彩虹有多少个颜色？七种颜色。讯息是什么顺序？什么是第一个？红橙，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是小学的时候老师教的，这是背诵。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那么如果说是当时呢，当时我读书那时代是太阳系里边有九个行星，现在好像一直变，我也不知道是十个还是十一个，因为最近没去查。九大行星那个顺序又如何？你们是怎么背？水金地火木土天海明，这是我老师教我的，所以到现在还是一样背诵在里边。小时候的脑好像是比较新哈，新的机器很好用。今天我们要讲十二门徒，哪十二位门徒？能不能一口背出十二门徒的名字？不需要顺序啦，就比较容易，因为不是说不照着那个顺序，是因为在不同的章节里边，你可以注意到有一些顺序是改一改。有一些人甚至初初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你说十二门徒哪里有，我算来算去有时候是13个，有时候是14个，有时候是15个，因为他们名字有时候在不同的章节出现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有谁能够背十二门徒的名字？好像前面都可以哦，西门、彼得，哎，这是一位哈，西门，哈哈。第二位安德烈，第三位雅各，第四位约翰，第五位腓力，第六位不要看着圣经啊，第六位腓力，然后呢巴多罗马，然后呢马太，多马，第九，接下来这四位就比较难了，对吗？当然他有他的原因，所以待会呢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彼此切磋如何能够在改次人家问你十二门徒是谁的时候呢，就一口脱口而出哈，然后可以将他讲好。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如今我们进入讲道的时间，更是听到的时间，我们愿意谦卑在主自己的面前，也恳求着主你能够来这次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主，我们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愿意在主自己的面前谦卑，恳求着主你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渴慕着主你自己的话语。主，今天我们要谈这个题目挑选，我们就恳求着主能够帮助我们，好叫那讲的能够讲解清楚， 听的也能够听得明白。愿主引领着我们，你自己那奇妙的呼召，你自己奇妙的拣选，恳求着主你带领着我们的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经文里面他提到了主耶稣基督他上山整夜祷告。单单从这一句话里边呢，就让我们看得出我们有许许多多可以学的。单单从这段经文只是提到了主耶稣基督如何来的拣选这十二位门徒，你将它放大来看的话，它有着一个很重大的意义。怎么样子说呢？因为这是提到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上帝所选选的所选上的确实不多。人被上帝呼召，人也有着回应，当上帝拣选的时候，有人却愿意选上那上好的福分。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能够来着拣选他自己的门徒。什么意义？这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预备着他的团队，他要预备着这十二位门徒，以至于他以后受难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回到天父的右手的时候，这些使徒们呢，因着他每一天都带领着他们，以至于他们从他自己的身上所学来的，他们能够来着接替我们主的这个工作。其实从整个历史来看的话，这接替的工作不是单单只是在那一次，他一直都传承到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我们也是有着一个重大的任务，教会有个一个重大的任务，只是有一朝一日我们要回去见主啦，我们也需要将这个给传承下去，所以是不断的传承。所以基于从这一点去看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这段经文挑选的十二位使徒那重大的意义，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看主耶稣基督他在拣选的时候呢，他先做了什么，他拣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又说了什么。这十二位门徒，主给他们一个称号，把他称为使徒，使徒真正的意思，真正的工作又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够避免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拣选犹大？我们也只能够按照这圣经所启示的话语，按照这经文能够来着学习。上山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字，就是上山。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你有注意到吗？第十二节，六章第十二节，他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还有另外一节没有在今天讲到的范围里边，不过我要请大家注意，这是第十七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下了山。如果说你允许我将这张这个上山跟下山跟上一回所提到的安息日主日，然后呢出去工作，其实有着一种挂钩。主耶稣基督上山祷告父上帝，他是独自的，他抛开一切，他远离群众，他也一样的跟他的这个门徒啊，众多门徒，他跟他们暂时分开，因为他有一个任务，他要完完全全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父上帝的面前，向着主自己来着祷告。这就是他独自来着寻求上帝，这就是他独自来着朝见着上帝，他卸下一切的工作，这就是他进入到上帝里边，以上帝能够来着祷告。所以他每一项的任务，每一项的使命呢，都是以上帝同在开始，在山上独自与上帝面对面，从上帝从父上帝那一边 得着上帝的指示，也愿意完全的能够来着服从。那么之后呢，他就挑选了十二位门徒，再过后呢，他就跟门徒一同下山。下山做什么？下山开始做工了。这个打趣的比喻，门徒，耶稣和门徒是下山，因为主与他们同在。很多时候我们说你要学好功夫，你到深山野林去拜师，你上山拜师，然后呢为的是什么？有一天可以什么下山呀。如果说你上山然后你功夫学不好，你不是下山，你是下海。所以呢，我们要学好，我们要寻求主，在我们侍奉的岗位，在我们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应当将一切都交托在主里边，然后从他那边支取那一股新的力量，然后我们才能够胜任，才能够做好。上山其实就是一个预备，其实就是一个预备。主耶稣他在这一边，他整夜祷告，因着事情的重大。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其实是常常祷告的。这一边特别提到说他整夜祷告，多少个小时？是漫长的夜晚吗？还是因着他欢欢喜喜的在上帝的面前与主有这种亲密的这种团契，有着亲密的这种交流，以着上帝的面前很亲密的与主，在主在父上帝的面前来着祷告？你可以说是漫长。如果说你认为说祷告是个重担，特别是我们现代的人，我们的节奏太快了，很多时候呢祷告其实还没开始就已经阿们了，其实还没真正进入那个祷告就已经阿们哇，然后呢自我安慰，主感谢你垂听我的祷告。我们往往都会落到这样子的一种环境，这样子的一种情况，这是我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也深受同样的这种因着外在的环境，因着心理的挣扎，所以往往我们会落到如此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需要从这边学，真正向上帝祷告，而且是整夜祷告。你有注意到路加他有一个观察，他每一次提到主耶稣基督在面对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记录下来主耶稣基督祷告。这包括了什么呢？这包括了主耶稣基督他在受洗的时候他祷告，天就开了。他在受洗然后紧接下来就受试探的时候他也是祷告，然后进入到他受难前夕的时候也一样的，他在橄榄山祷告。这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记录，这是在面对重大事情的时候一样的来着祷告，单单仰望上帝，单单能够来着向主自己来着祷告。这边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基本上如果说你将他很浓缩很浓缩的用几句话真正讲出他为什么到世上来的目标跟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分成两个。第一个，他就是要到世上来做成主父上帝所差派他要来这完成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就是要为世人受死，能够来这赎他们的罪，能够来这拯救他们。第二项，就是他要在这个世上呢建立起他的身体，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呢他必须要从他众多的门徒里边呢挑选十二个门徒，从那边开始教会的一个雏形。主耶稣基督他向父上帝祷告，有时候那个观念我们很难，因为他自己也是上帝，所以他自己也是上帝，上帝向上帝祷告，我们的脑很难勾得到。不过我建议，既然主有自己是神的独生子的身份，主耶稣基督也是有人的身份，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他其实是个以人的身份向着上帝祷告吗？这样子可能可以帮助你或解这一些你觉得比较难的这些经文，我想也是不错。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要提到的那个重点就是说，当他来到父上帝面前的时候呢，他那个祷告其实是很亲密的，他就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我相信他也做好了准备，不管上帝给他预备那十二位使徒啊，他也是照单全收。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在祷告的时候呢，通过这一章这几节的这个经文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向父祷告的时候呢，可以的话独自能够来这寻求上帝。所以他在教导，当你祷告的时候不要站在十字路口，因为他来这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当你要祷告的时候呢，你必须进入到密室独处，与父上帝同在，向他能够来这祷告。父在密处呢，就来这垂听你的祷告，然后来这赐给你你祷告里边所祈求的。祷告按照这原文，其实有着上帝的殿的含义在里边。上帝的这殿呢，其实在雅各在旧约里边，在这个创世纪谈到雅各以上帝他睡那个地方，然后才知道哦，这其实就是上帝所在之处，那个上帝的殿。所以呢，从这个字句，从他的这个字这个词的这个原文，我们去了解他意思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一幅很美的图。什么图？他不单单是祷告，是几乎好像就是在上帝的殿中祷告。既然是上帝的殿，上帝就必住在里边，所以这是很美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好像单单只有进入了教会，来到了这个讲台前，好像才知道哦，这就是我要敬拜上帝的地方。其实在其他的地方，当我们开口诚心诚意向主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主也是与我们同在。这边给我一个例子，祷告不单单只是在圣殿里边，在教会里边，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但是呢，祷告其实是与父上帝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你何处何时向主祷告的时候呢，主父上帝就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很美的，我们来到上帝的家，来到上帝的殿，上帝的殿，我们一同要来这朝见他，我们一同要来这敬拜他。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的一幕。很多时候教会在挑选长老啊，或改选长职，有这个长职会的时候呢，有一些教会他们很喜欢用这些经文。那重点是什么？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子的一种改选或者是一种挑选，都要在父上帝面前能够来得祷告。盼望这也是我们每一位能够来这学习的。很多时候教会要挑选我们的这些长老执事，那么我们会觉得说啊，这跟我无关，没关系啦，就由牧师祷告好了，就由牧师祷告好了。可能你有一些经验，你可能之前在其他的教会敬拜，你甚至知道有一些牧师可能在挑选这些教会的这些领袖的时候呢，也没有祷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因为既然这是主的家，这是主赐给我们的这些福分，所以我们来到他的家，主要预备的这些工人呢，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要恳切的向他能够来这祈求，恳切的能够来这向他供应。所以啦，如果说教会的领袖在教会的选举的时候没有祷告，我们要多多为他们能够来的祷告呀。可能有一些有经验，在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堂会曾经 也有面对到这样子的事情，你说没有啊，我之前的那个牧师每次在选举的时候都没有祷告，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就跟牧师通宵打麻将，所以呢我知道他当天他当晚前一天没有祷告，这是不对的。很多时候你会注意到，特别是人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那一股的压力，对吗？如果说你没有的话，我很担心啊，因为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要服侍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难道一点紧张、一点怕的这种念头也没有吗？这种心情也没有吗？这是很难理解的。不过呢，这边要讲的不是只是因着你要做上帝的工结果你怕，不是。我这边要向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知道主要挑选你，你心中也知道你要被主使用，他两个并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幅很美、很完美、很完美的一幅画。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挑选你，主在挑选你之前其实已经预备你，预备你的心。所以那些被选上的，如果说你知道上帝一直以来都有着带领，都有着给你这个感动，我感谢主，这就是一个印证，这就是一个印证。所以有几点我们可以学习，就是这些责任呢，这挑选的责任是在上帝，不过我们当学习能够来这预备，只是当那个挑选、当那个呼召临到的时候呢，你知道这是主自己的呼召临到你，这是主自己的挑选能够来这领导你。然后继续的为着教会的领袖能够来这祷告。有时候事工太多了，有许多的空缺，有许多要当行的，不过牧师自己一个人无法能够将其其他他的这些事工都由他一个人能够来着负起，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也一样的为着自己来能够来着祷告呀。如果说主自己的呼召、主自己的灵的这个拣选能够临到你，你也应当要勇敢靠着主能够挺身而出。好，这边有一个观察，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山上祷告的时候呢，没有圣殿，没有圣殿，没有会幕，什么都没有，不过一个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唯一所需要的有了，是谁？只是父上帝与他同在。可悲的是，那时代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几乎在有着圣殿，他们几乎有着一切的礼仪、一切的仪式，不过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呢，好像上帝没有与他们同在，这其实是很可悲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呀。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学习。好，我们现在要谈一谈主耶稣基督的挑选。圣经用了几个话，用了几句话，也实在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从众多的门徒里边将他们招来，然后呢从中挑选十二位，所以是由多数的人从这个门徒当中挑选十二位。你说这是肯定的吗？肯定啊。如果说当中只有十二位，我们就不必说十二位挑选十二位，对吗？全部都是啦。所以那个门徒是指众多，因为我相信路加福音在前面几章已经让我们看得出主耶稣基督的名声已经扩散出去了，他到各乡各城，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降临，他能够来这医病赶鬼，在教导的时候有权柄，所以他的那个名声已经播出去了。我想慕名而来的人，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在当中啊，主耶稣基督就在整夜祷告上帝了之后呢，就招他们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呢他就从中挑选了十二位。 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也没有跟人家商量，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只是问一问他人的这一些意义。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整夜向着父上帝祷告，所以他从父上帝那边得了这十二个人的名字，并要称他们为使徒。很多时候呢，我们似乎就少了这一点。好，我们怕做错，我们怕做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亲密，所以就是认不清主要拣选的是谁。不，在这边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榜样呢，他在挑选的十二位门徒的时候呢，是有着权柄的，他有着他的主权。这个如果说我们是以他是神的身份去看的时候呢，他当然有这个主权，因为他挑选他要用的人。你从另一个角度，你以他是人的身份去看的时候呢，我要建议他其实就是顺服于父上帝的主权。怎么说呢？反过来，如果说今天你是教会的领袖，你祷告，主我们需要这批人要做这个工，所以主就将这些名字给你了，那么其中有一个是跟你作对的，你还要不要选上他？这边就有一个啊，这边就有那个加略人犹大。到以后这一位人，这一个加略人犹大呢，他会出卖主啊，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也一样的是顺服的，他没有在父上帝面前讨价还价，不行啊，这个人不能用，因为有一天他会偏离我们，然后他会出卖我们。没有，两个角度，以神的身份，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在挑选的时候呢，他有着权威，他有着他的主权，他不需要跟人家商讨，也不需要请求人的意思，他也没有就是在众多门徒里边呢，好，现在你们一人拿一支笔一张纸，那么你就将那个觉得说可以的人哈，你们就将那个名字写下来，然后呢再计算一下，好，票数最高的当选。主耶稣基督没有用这样子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因为他有权柄。主耶稣也不必说，好，西门彼得你现在就站在前面，你们认为西门彼得可以的全部举手，然后算多数服从少数，这个人不行啊，这个西门彼得不行啊，就是讲话讲得太快，一次得罪人，这个人怎么用？主耶稣基督没有跟任何人商讨，这是因为他有上帝的主权，他以神的身份赐给他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是出卖他的，主也没有拒绝。我相信从人的身份去看的时候呢，这是一种顺服，因这为要应验圣经里边所预言的，要来这应验在整件的事情上。好，现在我们看一看这十二位门徒，之前我们已经讲了八位，对吗？啊，已经讲了八位，第九位是谁呢？就是亚勒非的儿子雅各。有时候为了跟这个前面这个雅各哈，这第三个雅各就是约翰的弟兄，这个雅各跟这个亚勒非的这个儿子这个雅各，将他分开，将他分清，我们称他一个是大雅各，一个是小雅各。我不知道这个大小是怎么分啊，我相信不是因着他的身份，因为这十二门徒的身份是同等的，可能是年龄，他可能比较年长，所以就称他为大雅各。那么这个亚勒非的儿子可能年纪比较轻，就把他称为小雅各，有可能哦，也有可能就是按照这他的那个身高，哈，有一个可能是虎背熊腰，所以是大雅各，一个可能比较弱小，可能就是小雅各。不管怎么说，这是有两个雅各了啊，不要将他混在一起。还有一个是奋锐党的西门，又是一个西门，又有一个西门。 那么分瑞党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参考的资料呢，分瑞党很可能就是一些极端分子，这是民族的极端分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呢，犹太这个犹大整个地区都是受到这个罗马的这个统治，所以呢他们当中就有这一批爱国的极端分子，他们不惜用这一切的手段呢，就是要从罗马人的手中呢给再次的夺回他们自己以色列国的这个权利。所以呢这边有这个分瑞党的西门，他是第十位，有时候是第十一位。接下来有一个犹大，这个犹大呢在其他的书卷有时候是称为雅各的儿子，有时候会用这个这叫什么这个达泰的达泰的这个另一个名字。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呢？我自己猜想，因为他那个时代呢可能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可能就有一个罗马的名字也说不定。他可能自己是因为本身自己是个犹太人，那么可能有犹太人的名字，不过呢可能因着罗马关系的缘故，或者是希腊文化的熏陶的缘故，都混杂在一起了，所以可能就取了一个比较罗马化的，用着我们的俗语就好像取了一个洋名一样。好像我给你一个例子，立冬，立冬是立冬，对不对？那么你说 Paul， 如果说你知道我们所讲的是关于这个教会 Paul 是哪一位，也是立冬啊。那么你说立冬跟这个 Paul 是两位还是一位？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呢，立冬就是 Paul 就是立冬，是一位。所以你不能将达泰然后又好像将犹大变成两个人。同样的例子可能就有这个之前所谈到的那个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好像将然后到了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的名字就变成了什么？拿丹叶。所以拿丹叶其实就是巴多罗马罗买，所以是指着同一个人，是指着同一个人。这个犹大呢，这个达泰其实就是十二门徒之一了，十二使徒之一。到后来新约圣经成书了之后呢，就是那一位写犹大书的那一位，写的不多，不过呢其中有一些很美的经文，如果说时间允许我们可以看。最后一位就是加略人犹大，就是出卖主的那一位。好，很快的将这十二位的名字全部讲了。这十二位门徒，好，我们先试试看我们如何能够将它背下来。这边有几个西门，两个西门，对吗？我们就选那些比较容易的，我们选名字一样的，有两个西门，对吗？西门彼得跟分瑞党的西门。有几个雅各，两个雅各，大雅各小雅各。好，有两个大，哪个大？两个犹大。好，就不用达泰了，达泰是犹大，你知道你藏在这一边好了，好不好？你就用两个犹大。还有呢，还有两个马，姓马的，一个是马太，一个是多马，所以就有两个西门，两个雅各，然后呢两个犹大，两个姓马的。那么接下来四位呢，没有人跟他们同名了，一个是什么？安德烈，一个是约翰，一个是腓力。那个力哈，那是力量的力，那个是使徒，还有一个力是那个立正的立，那个是传福音的哈，这也要分辨。然后还有一位，这是拿丹叶，就是巴多罗马。正好的四位呢，这个名字也出现在那个约翰福音，所以怎么背呢？我自己想了一下要怎么背，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苦衷，我也是一样，很多时候背了一次哈，哇，很高兴啊，过了一个月又忘了，因为背的方法不对啊。所以我们尽量看看能不能想尽办法呢，怎么样子将它背。你如果说有好的办法我盼望就是我们散会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自己是这样子背：两个西门，两个雅各，两个犹大， 两个名字里边有马的，我就用双，就变成双西、双雅、双大马，可以吗？所以两个西门、两个雅各、两个犹大，两个名字是有马的，所以是双西、双雅、双大马。安德、约翰、腓利巴，哎，讲起来好像可以顺口啊，不过不是好诗，根本都不是诗。不过呢，如果说它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可以用来用。双西、双雅、双大马，安德、约翰、腓利巴，正好那个马跟那个巴哈，哎，有一点押韵哈呀。双西、双雅、双大马，安德、约翰、腓利巴，要试试吗？好，我们一起试试好不好？双西、双雅、双大马，安德、约翰、腓利巴就可以了。你们有听过罗姆斯如何背那个十二小先知那些书吗？荷尔摩尔、拿米红哈、翻盖亚马，那个是咒语，开玩笑。那很好用啊，其实很好用。我之前也是背那个十二小先知，哇，每一次背，背了每一次都忘，忘了又再背，背了又再忘，跟我的学生没有两样。我的学生也是啊，今天教明天忘，明天教后天忘，后天教大大后天又再忘。所以我想我们学习可以很有趣的。其实犹太人的学习也是这样子，他们教导小孩子有时候用唱诗啊，有时候用一些押韵啊，这种有趣的方法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我想你可能可以就是分成三个，分为三组啊，头四个人有西门，有谁？有这个安德烈，有这个雅各，有这个约翰，这四个人很容易呀。腓利、巴多罗马、马太、多马，这四个，然后最后那四个比较难，所以我自己是用的这个方法：双西、双雅、双大马、安德、约翰、腓利巴。好，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拣选这十二位使徒的一些，我们可以按照这整本圣经里边可以看到这一些微妙的一个改变，微妙的一个观察，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如此的能够来再看。你注意到吗？这十二门徒背景不一样，不过因着现在呢，他们实在是被我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挑选了，所以他们在许多的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先谈谈他们的一样，这些人他们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愿意放下一切，付出那个代价。当中除了约翰自己一个人之外呢，其他的人都是殉道。他们当中有什么类同的地方？他们都有失败的地方，他们都有他们不完全的地方。不过我建议，其实他们当中更有的许许多多，当中的每一位也是我们可以好好能够来这学习的这个地方。他们当中有什么类似的地方？他们就在这三年里面紧紧的跟随着主，日夜与我们的主同在。主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他自己没有呢枕头的地方。不过这些人知道主是这样子的，一无所有，无产阶级，他们还是愿意要来这跟从着主。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其实是一同的，他们立下了心志，他们知道那呼召跟那个拣选已经临到他们了，他们也愿意，而且呢这三年就紧紧的跟随着我们的主。他们当然是有许许多多地方是不一样的。这边我要提出一个观察，你知道整个以色列民就有着十二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By the way， 那十二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能够背出那十二孩子的名字吗？啊，哎，这个可以回去也尝试看看，用这比较有趣的方式将它背下来，好不好？这些都是宝贵的，都是很好用的。好，以色列国、以色列民当中就有着这十二个支派， 那十二支派是怎么样子选出来的？是选出来的吗？是雅各的十二个孩子，只要是雅各的孩子呢，全部都算在里面，对吗？所以雅各正好有十二个孩子儿子，所以就变成了十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挑选这十二使徒的时候呢，他有没有按照着他自己的血统？他有没有按照着你是属哪一个支派的？好，犹大支派的要选一个，西门支派的要选一个，利未支派的要选一个。主耶稣基督他根本不按照这个来着挑选的，他挑选的完全好像有意无意告诉我们，诶，已经不是按照这血统了，是按照这主自己愿意用的人。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单单是按肉身的，到了新约，其实加拉太书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谁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按照血统，是凭着信心，因信心称义的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想在这边，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他好像有这一种微妙这一种改变，好像已经不是十二个支派了，这十二使徒不是按照着他们的支派，只是按照着主耶稣基督自己要能够来着使用的他们。所以这是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改变。在这十二门徒当中呢，十二使徒里边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因着以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或者是因着我们的背景，或者是因着我们的这些客观的环境呢，我们往往会觉得说，哇，使徒大使徒小雅各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圣经不是这样子讲的，他们这十二位呢都是一律的。你说这怎么知道呢？好，我们现在一同翻到启示录，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那边提到了三组的人。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他那边提到了这个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有这个高大的墙，第十二节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也是十二天使在那个门上面。那么在那个门上呢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分成四组，东南西北，每个方向有三个门。然后呢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是十二。没有因着彼得是大使徒，好像是使徒当中的这个领袖，他的那个城墙那个根基就好像显得比较大一点，没有这个意思。虽然有一些使徒甚至在福音书里边可能只是提到了他的名字，他的什么工作也没有提到，但是在主的眼中他一样的是拥有的同等尊贵使徒的这个身份。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很多时候好像有一些人在服侍的时候呢，诶，他的名字一直被提到，难免从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觉得说这个更重要。不过呢，我相信上帝在整个国度里边呢也预备了一些默默无名的人当中，不要说这十二使徒里边有几个基本上没有提到多少事情，并不代表他们是次要的，在上帝的眼中也是重要的。我们虽然无法读到他们为主做的什么见证，我们虽然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行了什么，不过在父上帝的眼中，在我们的上帝的眼中呢，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因为主拣选了这十二门徒， 而且赐给他们权柄，宣讲上帝的国，赐给他们这个权柄，能够来这医病赶鬼，这些他们都一一做了，而且呢，都我相信在生命册里边都有他们的名字，这是我要提出来的一个。那当然这边十二位哈，你知道其中有一位是灭亡之子对吗？所以那个好像还空了一个，那第十二到底是谁呢？啊，如果说你有听罗牧师之前的一些讲道，也其中提到他自己个人比较偏向是使徒保罗啊。好，这是跟大家提出这一点。我们现在很简单的、很简略的，我们看一看什么是使徒啊，因为以这很狭义的这个字眼去看的时候呢，当我们说十二使徒的时候呢，就单单指着这一个这十二位，当然不包括犹大呀，那位加略人犹大啊，不过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拣选然后差派的那些使徒。使徒到底有什么含义呢？有两个重要的，使徒就是有着他那个字根里边有着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分别为圣，分开，就是好像在当中这些门徒主挑选了他们十二位，是有意好像要将他们挑选出来分开，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他们就是有着这种被拆出去要来这服侍的这一些使者。所以从这个意义去看的话，其实有时候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些字呢，主耶稣基督也是被父上帝差派下来的，所以也有着所谓那种使者的那个意义在里边。所以呢啊，这就是使徒他们有的上帝给他们的权柄，而且呢上帝也使用他们将新约圣经启示新约圣经，然后借着他们的笔将它给记录下来，这就是使徒。今日还有没有使徒？按照我们传统的解经，按照这我们可以从圣经里边可以看得出的这些教导呢，我们认为这时代没有使徒啊，因为这使徒十二使徒是很特别的，只一次过，很特别的。而且今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他们自己封为使徒或者是被人点名然后成为使徒的这一些人呢，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当我们将他们以在圣经里边所看到的这十二位使徒的生命生活他们所做的将它比的时候呢，也有着鲜明的差别。圣经里边的十二门徒是放下一切为主殉道的人，完全不关自己的幸福快乐，完全是属于主，愿意为主受苦殉道忠心的使者。不，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看到那些自称为使徒的，很多时候是不是什么都放下，是什么都有呢？飞机也有，钱也多，好像什么都要，不愿意受苦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世代少了什么？我们这世代少了什么？其实我很羡慕主耶稣基督他如何能够来的带领这十二门徒，而且呢每一个脚步都愿意他们能够来这跟随他，跟他一同出生 入死，主愿意跟他们分享，主愿意用着身教言教能够来这指引着他们，这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最完美的一个榜样。我们 今天的人少了什么？我们今天的人就是少了，我们跟老师跟了一段时间就毕业了，跟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毕业了，我们只要老师的智慧，老师的知识，我们不愿意随着老师赐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可能这时代也少了好的老师，因为你要带着人啊，那个责任很重大的，你要当一个好的老师。我想想看，如果说我要当个好的老师，我每天要就是可能带着我40位的学生一同回家吃饭，在学校一同过夜，那责任太重大了。第一个，我可能不够格，我不够格了，就这么说好了。第二，即使我有心了，要带领他们啊，他们也认为说，我才不要，对吗？所以我想这时代就少了这一个很美的一幕，很好的老师跟愿意跟从的学生，是不是？所以啊，你应该为你自己祷告，为着你在属灵生命上找到那一位属灵的父亲来的祷告。你有没有属灵的父亲？谁带领你信主？谁在主的话语上喂养你？你还有没有跟这个人联络？这是很美的。你找对了老师，要跟紧着他，偶尔找错了也没关系，不要慌张，求主为你开一条路。这12使徒里边有一位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榜样，是谁？安德烈。安德烈他原先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不过呢，我觉得说施洗约翰他知道他的身份，他是为主铺路的，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必须要卑微，主必须要壮大。对，所以施洗约翰我觉得说他也是，我很佩服他，他说无所谓，你就不要跟从我，你就跟从主耶稣基督。所以安德烈是从那边出来的。我们今天好像说本来是跟着你的，现在好像跳到另外一边，你觉得说莫名其妙，好像就对他就好像就看他不顺眼这样子啊，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这一幕是很好的一幕，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可以学习。当然我想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你真的有心要成为人的老师，你就必须先开始做一个好的学生，就是做主自己的好学生。那么盼望主能够使用你，也能够成为多人的老师。使徒他们给我们立下了什么榜样呢？许许多多，活生生的。当中呢，在使徒行传，他就圣经就明文教导我们什么？我们一同翻到约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说使徒的教训是从主耶稣基督那边所领受的，所以他们遵依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变成说他们的教训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来着恒心遵守的。他们也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就是他们这个初期教会就彼此交接，因为主的12个门徒也彼此交接，他们彼此接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12门徒里边呢，有一些是合不来的，按常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是谁呢？当中有一位是奋锐党的西门，那个是极端分子啊。还有一位是谁？马太。马太的背景是什么？是税吏，是向犹太人收钱的，而且那个钱呢是送到给罗马帝国的，所以其实他就是一个卖国贼了。那一个卖国贼跟一个极端分子，一个犹太主义极端分子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想而知 除非他们真正是被主感化了，他们的心确实是愿意顺服主，以至于他们也愿意能够来这彼此相交，彼此接纳。还有什么？一起擘饼，然后呢一同彼此能够来这祷告。好，在未进入这个应用的这一环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看犹大这个出卖主耶稣基督的加略人犹大，这是个我自己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拣选当中明明就是有加略人犹大，这是他拣选的。那么我们再问他为什么要拣选，我们也只能够说，我们就从其他的福音书、其他的经卷看看有什么是主自己亲自说出来的，好叫我们可以从这个谜里边可以洞悉一二，能够了解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第六章第七十节。我们从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十节，他那边就提到了加略人犹大，这是那一位后来出卖他的。所以第七十节他说，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所以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包括了加略人犹大，是主自己说他拣选，主拣选也是亲口告诉我们他拣选。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不是你们中间哈，是在十二门徒里边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所以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我们只能够接受。另外一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是主耶稣基督受难前给门徒的最后的一个教导，而且是在关键的时刻，加略人犹大要出卖主之前的那一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二节，他说什么？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主耶稣基督拣选犹大，第一是因着父上帝赐给他的，所以是完全顺服，所以完全就是在他三年在世上的时候呢，是把犹大加略人犹大是在他们当中的，所以他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呢，犹大也领受了上帝给他的这些权柄，赶饼、赶鬼、医病、传讲福音。不过呢，还有一个就是主在这边向我们讲话的启示，将他讲明的，就是呢，其中有一位呢是要出卖他的，他有几个名字，灭亡之子或者是沉沦之子。如果说我们有时间，你将他抄下来，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那边有用我们中文翻译把他称为是沉沦之子，他其实就是那灭亡之子的意思。为这什么？为什么要挑选加略人犹大？只是为这要应验经上的话。所以我们要更进一步，这经上的话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不好意思，一直在这边讲犹大人犹 这个加略人犹大哈，很快就将他讲完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他那边说什么？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那么这句话是从哪边拿出来的呢？我们翻到诗篇第四十一章第九节，第四十一章第九节，他那边提到什么呢？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我们在这边很难讲，就是用脚踢我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就是那个用脚踢我其实是从谁的身上学的，就是从他们的老祖宗雅各的身上，所以用脚踢那个双子，一个是用脚踢，所以用脚踢很多时候呢出现的时候他包含了一个意义，什么呢？就是欺骗，就是出卖的意思在那边，所以用脚踢我其实就是出卖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引用了旧约圣经诗篇第四十一章第九节，然后呢他很清楚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告诉我们，那一位出卖他的加略人犹大，他为什么要挑选他？好像从外表来看的话，他好像得了这十二使徒的这个名分，不过呢实实在在他是灭亡之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使经上的话语得着应验，主被出卖受难受死，我也要来这拯救我们。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看我们如何能够来这应用。你说今天的这些经文好像所谈到的都是十二使徒，他们都是全时间侍奉的，那么是不是只是对着那些全时间全时侍奉的上帝的仆人讲的呢？我相信他更是为着全时间当基督徒的我们讲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边得着这个学习。主不单单要拯救人，主更愿意人来着跟从他，当他的门徒，做他的见证。所以这句话每次我们读的时候好像是对着这十二个人讲的，那拣选好像是落在那十二个人身上，是那是很特别的拣选。我相信主今天还是继续的来着拣选他所要使用的人，包括了你，包括了我。所以我们可以看重，我们应当看重，应当将他成为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榜样。我们教会那边贴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主拣选了十二位使徒，这就是要接替他的工作。今天接替这个工作的是谁？就是主的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凡属主、接受主、愿意跟随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来着服侍我们的主，接替他的工作。这是主赐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是吗？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交给你来做，你说最好是不要交给我了不过主实实在在是交给我们，我相信主也赐给我们那相称的力量，相称的这个智慧呢，将他能够来的做成。主的十二个门徒不同的背景，不同之前未认识他的时候有不同的这个立场，他们没有血统的关系，不过因着主他们在主里里边成了兄弟，成了弟兄，他们是彼此接纳的。在教会的我们一同的这个侍奉呢也是要如此， 我们必须要懂得谦卑，要懂得彼此的接纳。每一次教会因着个人的关系，我们往往忘了谦卑自己，继续能够来着保留将主家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同心合一。我们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应该要求主帮助我们。在前面的日子就是这样子，不同的背景难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难免做事情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不过最主要的就是说，既然是在主里边，既然是被主要使用的，我们就必须要撇开自己，更愿意要来着彼此接纳，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造就，一同能够将主所托付我们的事情将它做好。是不是除了这个马太跟这个奋锐党西门，他们可能有一些因着背景可能是很难彼此接受的哈。其中还有谁？还有那个雷子的妈妈，雷妈妈，他为着他的两个孩子呢，竟然到主的跟前向他请求，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哇，其他的门徒，其他十位的门徒听得气死了，所以他们要争谁做大。不过主耶稣基督怎么教导他们？你要做大吗？就要懂得谦卑啊！这是我们主给我们的这个教导。还有一点就是使徒们他们侍奉的心态，他就是完全的摆上，他就是完全的摆上，将生命的摆上，是实实在在是生命的摆上。因为都殉道吗？就是除了使徒约翰。我今天不是叫你去殉道哈，我是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也一样的，只是将那个生命摆上，充当活祭，然后呢被主使用。我相信这十二使徒呢都一致跟主耶稣基督一同祷告，祷告他国的事情，他天国的事情。偶尔主耶稣基督可能自己单独祷告的时候，使徒们也可能学习这个榜样，他们可能也自己单独祷告。我相信他们也有他们的祷告会，我相信他们祷告的时候呢是热忱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我们是在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看重教会的事工。很多时候教会的祷告会冷淡，哎，我们就要求主多多的能够使我们有着火热的心，为着他自己家的工作，我们要一同能够来着祷告。我明白，我确实可以明白，这是我们现代的人，我们的工作的压力，我们工作的时间其实是很难，时间变得很宝贵了，就是有限，什么都有，就是少了什么，少了时间，少了那个精力，因为精力都被其他的事情给拉掉了，抽走了，抽空了。不过呢，我们可以透过今天我们从十二使徒的身上所看到的，我相信他们是如此的行。所以到了使徒行传啊第二章第四十二节的时候呢，就教导我们要遵守使徒们的教训，他们彼此交接，他们拨饼，他们一同祈祷。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的。第二，我们有着教会，有着许许多多还没有开始，也有着许许多多还未成型的这些事工呢，有着许许多多的那个空缺，我们恳求主感动我们，我们求主使用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将它可以补满啊。所以聚会完毕了之后呢，你看到外边有那个事情表哈，如果说主真的是要用你，你也知道，你也愿意，所以就将那个名字填上去。这样子的话在行政方面可以帮助啊弟兄姐妹们侍奉那种心态，我想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能够来着学习，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能够来着反省，就是真正是看重这个侍奉 真正看重就只是主的家啊，我们的侍奉也恳求主自己能够来这约拿。好，我今天就讲到这一边，记得主耶稣基督当日拣选十二使徒，今天没有使徒，不过主的拣选还是一样要临到他所自己要拣选的人。所以我要鼓励你，你应当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求靠的主能够来得看清他所赐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可以在教会的哪一个岗位可以开始服侍。不是你有什么，先从哪一边开始愿做的心，然后主就一点一点向你显明了，哎，我给你这个恩赐，哎，我给你这个恩赐，这个没有，现在我就给，因为那边有个破洞，你去补，好不好？所以盼望我们的主也能够来这约纳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愿这个教会也能够成为主自己施恩的一个管道，愿这个教会也能够蒙主的带领而复兴。我们一同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求靠着主教导我们。主当日拣选这十二位门徒，他们也愿意将他们的生命摆上，一生一世跟随主。主，如今你的拣选也一样的继续的不断，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借着教会，在这世代成为世人的见证。主，我们深知这责任的重大，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恳求着主，你能够来着帮助我们。很多时刻，主，我们看到那责任的重大，我们逃避。主，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忘了向主能够来着祈求。主，如今我们再一次受到你话语的带领和感动，我们一样的要求靠着主，主能够来着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更愿意看重主自己的家，看重主你自己家的侍奉，恳求着主你自己能够来着兴旺这个教会，兴旺教会的祷告，兴旺教会的服侍，兴旺教会的讲台，兴旺教会不同的团契，主自己能够来着兴旺我们。今天是个新的开始，愿主能够来着提醒我们，常常能够来着矫正我们，也一样的按照我们的不足，主自己能够来着加添补满，甚至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赐给我们那相称的力量、智慧、勇气和愿做的心，恳求着主你自己使用。我们巴不得能够也一样的学习那十二位使徒，一生一世愿意为主我们献上，恳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